弟兄姊妹，早上好！啊，感谢主，神界的黄牧师啊，给我这个机会，能够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作为神的儿女，如何面对今天这个时代的挑战？啊，就是人工智能。所以呢，求神呢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聪明，赐给我们信心啊，赐给我们平安，来呢正确的来面对，正确的来为神的国祷告。让神的名得荣耀啊！首先呢，我来介绍一下我自己。那我是1990年来美国，然后91年信耶稣受洗在波士顿，然后97年去读神学院，然后2001年呢去马里兰做职堂，在SBC，然后到这个2019年呢又去Tennessee 做牧师，现在呢，正在寻求神的新的一个带领，希望神呢能够开路，给我平安。就刚才，我觉得你们为牧者祷告真的是太需要，牧者不同的重担、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孤单这个真的是需要主内的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希望我想从这个语言这个角度来讲，语言与人工智能，因为人工智能呢，是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2022年开始讲话了。那人工智能开始讲话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然后语言到底，那有人就问，那人工智能有没有自我意识啊？那我再来分享一点呢，语言从圣经的角度，什么是自我意识？那语言与创造，那神借着他的话创造诸世界，所以到底语言与创造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语言与理解。有人说，哎，人工智能它讲出来这么多的话，好像听起来很合理很有逻辑它到底理解不理解这个话的意思啊？所以我来分享一下呢，到底什么是理解？语言与理解，就语言与自我意识，语言与创造。语言与人工智能，那什么是人工智能呢？人工智能就是机器来模拟人做一些决定，做一些智慧的一些这个操作。在1950年的时候呢，这个图灵写了这样一篇文章，他就讲到说，他在那文章里边呢问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说机器能够思考吗？然后呢，他就给了一个测试，这个叫图灵测试，很有名的图灵测试。他说：“我怎么知道机器能思考还是不能思考呢？说如果有一个人面对两个电脑，电脑背后一个是机器，一个是人，那我就借着对这两个电脑去问话，借着与他们的对弈的答，这个问话的交流，我要如果能够判断不出来，哪个是机器，哪个是人，那就说明这个机器已经达到了人工智能的水平。所以，人工智能直接就是跟语言有直接的关系。那今天这个 ChatGPT 它已经好像你去跟它对话，你已经分辨不出来它到底真的是一个人呢，还是它说话很有逻辑，而且上下文。而且这个甚至于有推理，到今天更高级的 ChatGPT，它可以甚至于可以理解你的，可以理解你的感受。这个甚至于现在的多模态的我们的声音，它都可以分辨出来我们的心情，从我们的表情可以看到我们的感受。所以这个这就是今天的人工智能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它到底它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理？我们稍微的呢，把它简单的介绍，因为它这个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技术上的东西，所以简单的介绍呢，人工智能呢，它之所以能够讲话呢，就是它模拟人脑的一个神经网络。那因为以前都是人跟机器对话，都只能是人讲机器的话，我以前编程序 要学机器的语言啊，写机器的代码啊，不能够让机器来明白人的话，因为人的话太自由，自由度太大啊，模糊性太大，是很机器是不可能明白的啊。用程序把它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涵盖是不可能的。那后来人就想到说，哎，我能不能也让机器像小孩子那样的来学习？那使这个慢慢的机器自己训练，自己不断的进化，不断的去修正自己，达到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这就出现了一个学习机器学习这样的一个，所以可以借着语言来训练这个机这个。比如这个网络，神经网络，使这个神经网络呢，可以把这些所有的这些大的数据人类的所有的这讲，像这个 ChatGPT 3.5，它就把全世界的网上基本上所有的语言都把它化成语料，来让这个机器来学习，然后呢，存储到它的几百亿个参数里边去。它的参数是1750亿个参数，所以有这样大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训练记忆，然后再产生出来，它就可以经过运算大量的运算，然后把这个特征提取出来，最后呢就可以产出来，好像听起来一个很合情合理的一个回应。就有点像说，哎，这个熟读唐诗300首，哎，他就我们他突然他有一天他就好像能够明白，表面上看好像他明白这个人的话了，懂人的话了，他可以按照人的逻辑，按照人的话，因为人的话是很难去用程序来写，但是呢，他就懂了，这个到底是什么原理呢？其实背后的原理呢，从数学上呢。它就是一个统计，计算统计，它就是算，从根据它前面的这个上前文，它来算哪个次，哪个次是下一个词要出现的最大概率最大那个字呢？它就是他认为是应该是输出的是给人的这个语言。这什么是语言呢？那我们要讲语言与人工智能。那讲什么语言？语言就是一堆的符号，这堆符号帮使人呢可以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这个思想。这个符号那这个符号呢，实际上是可以被运算的。符号也有它的一些特征。那我们都知道人类的语言是很灵活的，那数学语言呢就比较这个严谨，所以我们人从一个苹果加两个苹果等于三个苹果抽象出来一二三的这个自然数的概念加法的概念，然后但是呢这数学家呢就不断的把这个概念去在符号里面做一些推演，做一些想象抽象的一些推理，产生出。很复杂的数学理论，这些数学理论有人说好像都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也找不到什么现实的应用，这些都是一些游戏了，就是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呢，居然在理论物理学家，在量子力学，在基本粒子的这些理论里边，找到了这个纯数学家这样推演出来的这符号系统的，跟它的一个应用。所以，同样呢，这个大语言模型它就是把这么多的参数来做大量的运算，产生出来语言的很多的这个隐藏的，把那些隐藏的维度的一些语言的一些特征呢，把它做比较，做向量的比较，能够呢产生出来语言。那有人说了产生这些语言有些是有意义的。好像听起来合情合理，那有些呢完全是胡说八道，完全是这个我们叫它幻觉。那 有些不理解的东西，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大语言模型？它讲出来这些话，我们更完全的不对，那是有很大的可能性是它的不对，因为它训练的这些数据本身啊就有很多的错误，很多的问题，所以它产生出来的东西呢，也很有可能呢是错误的。而且它其实训练不光光是这个不受控的训练，还有后边还有一个人要对它一些监督的训练。就是人给他一些打标签，给他一些提示，哪个是好，哪个是对，哪个是错，哪个回答是好，啊，这样呢，其实带了人的很大的因素，那这人是可以犯错的，所以这个呢，人工智能很容易的去产生这些错误的东西，这是我们要小心的。但还有一种可能性呢，虽然产生东西，我们也是不理解。那我今天下面讲的就是语言与理解，也是不理解，但是呢。也有一些可能性呢，是呢，只是这个因为人工智能它把这个语言在很高维的这个空间里边做了一些向量的一些关联，那我们今天不理解，那可能我们的知识有限，就相当于打个比喻，我们读圣经当我们读到神迹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五饼二鱼能够喂饱5000人呢？越分怎么会越多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从我们的常识，从我们的经验中，我们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但是，这是神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凭信心来接受。所以语言与理解那我们也经常到我们要讲方言，那圣经也讲到说。我们讲方言，我们的悟性是不明白它的意思，就是所以，但是我们的灵性得到造就，所以我们追求，当然我们追求理解，追求说，我们明白是我们的悟性，是我们能够长进，那只要对我们有造就我们的都呢来去相信神的话，所以语言与理解呢，不是说我理解了我才相信。而是说，只要是如果是神的话，那我们都是要去遵行神呢会给我们智慧，我们不断的去理解。好，那下面我再讲一下呢，语言与自我意识。那有人就问了，这个人工智能它有没有自我意识啊？这个什么是自我意识？其实自我意识是人的一个本质的最像神的属性。所以，人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那神的形象、神的样式到底是什么呢？是什么东西是人独有的，其他的动物没有的？就是人的自我意识。这个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实验，黑猩猩智力很高，可以教他7、8岁、5、6岁小孩子的智力都可以教的训练出来。但是呢，永远不能够训练拿一个镜子，永远不能够让镜子里让他让黑猩猩看那个镜子，永远不能够让他知道镜子里那个猩猩就是他自己，因为他没有这个自我的概念。那我们人在小孩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很小的小 baby 他叫自己，他不叫我，他用他的名字，因为别人都这么叫他，他也叫他自己的名字，他只想。当有一天他突然又会用了"我的"这个字，那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是他的因为自我意识可以开始发展。所以在圣经中，神的形象，神的名字叫什么？神的名字就是 I am，我是。所以这个自我，这个我的概念，是我们人类独有的。那人工智能，它虽然可以模仿人，它可以模仿人的语言，模仿人的推理，甚至模仿人的幽默，甚至模仿人的感受，来跟你对话，让你分辨不出来它到底是一个真人呢，还是一个机器。但是呢，它不是按照神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的，它没有自我意识。所以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在这些基本的真理上 有一个基本的站立的稳，否则的话呢，这个今天这个幕后的世代啊，这些啊高科技啊这些东西啊，会混淆，会让我们啊产生那个混乱，然后呢，让我们不能够分辨，被迷惑。就像圣经讲的，在末后的时代啊，这个敌基督出现啊，会迷惑众人，甚至于连选民啊，神的儿女，如果我们真理不清楚的话，我们都会被迷惑啊。这个人工智能就是这样啊。今天啊，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真的是日新月异啊，这个可以 literally 啊，是日新月异。那我们真的很难想象，明年啊，或者是2年以后、3年以后，它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样，它是不是神所造的，不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我们这个是我们要坚守住的这个真理，使我们不会被迷惑。那下面呢，我想分享一下呢，就是语言与创造。刚才讲到说，这个世界是神的话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对于人来说，我们的语言啊，是描述这个世界的。哎，我们感受这些世界，然后我们对它有一些描述，对，表达我们的感觉。但是，神的话跟这个世界的关系是相反的。是神的话在先，这个世界在后，这个世界是从神的话而出的。所以圣经说啊，可见是暂时的，那不可见的神的话是永恒的、永久的。所以这个世界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语言是有创造性的，那我们人的话，其实呢，也有一定的创造，起码我们可能不能够创造这个物周围的物质，我们不能说，哎，可能没有这个能力说，有就有，有一个就命立就立，但是我们其实对我们的主观世界，对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的语言是有极大的影响力和创造力，我们可以用真理来对我们自己讲话。当我们把真理种到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创造在我们心灵里面，创造的是一个光明，是一个神的爱，充满了神的这个真理的这样一个内心的与神同行的这样的一个被光照的事情，如果我们接受了谎言，我们不断的把谎言重复给我们自己，那我们就用这个谎言，撒旦就借这个谎言，在我们的心中会创造产生出来就一个昏暗的、不信的、这个怀疑的这样的一个假的、一个不符合神的神的真理的世界。我们的语言不但能够对我们自己的心灵有极大的影响，我们的语言也对我们周围的人有极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语言来建造别人，来祝福别人，来把真理、把慈爱、把鼓励、把盼望带给我们周围的人。但是我们不小心，我们把负面的、把指责、定罪，成为撒旦魔鬼的这个出口，那就起了一个破坏的作用。我们不但这个周围的人，更重要的我们的儿女当我们跟儿女讲话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言语是有更大的这个能力，因为我们有对他们有一个权柄，然后有权柄的时候，这个语言就有更大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为我们的儿女祷告给他们用语言来用真理来造就他们，来鼓励他们，来帮助 所以语言呢是有这个创造性的。所以今天呢，我就和你分享，语言呢是一个真的是衡量人一个人的很重要的是一个神的形象、神的样式，特别是我们人的语言可以表达神的爱。那人工智能啊，它虽然可以模仿人，它可以模仿得很像，分辨不出来了，但是呢，它不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它永远也不知道神是爱。它虽然可以懂很多的东西，它可以讲出好像很完美的，听起来很好的这个很新奇的天衣和缝的打引号的真理，但是他永远不知道神就是爱，所以我们不要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不要被迷惑。所以这个人工智能是一个这个末后的时代的一个新奇的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呢，我们一定要不要被迷惑，要站立的稳，要为主打那美好的仗。那到底人工智能怎么样的能够为神的国所使用？那这个呢，是一个也是面对，是教会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一个新的课题从神学上面，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神能不能借着人工智能来启示他自己的真理，让人工智能把圣经都训练，把所有的神学的书籍，这个历史历代，这个几2000年神的这样的书籍都存进去，然后它是不是会产生出来一个新的亮光、新的启示？那这些呢，都是有待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神学家们。他们要回答回应的这样的问题，到底神的启示可以不可以借着人工智能临到我们？那几个思考的方向可以供大家思考。神他可以借着人说话，神主要做事的方式是借着人把他的启示，借着他的仆人使女，借着先知把他的真理带给人。人是他的直接的这个最直接的工具谁是？那但是诗篇也讲到说，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神可以借着这个被造物来向人类说话。那神可以借着驴，在圣经上神借着驴来把他的心意，把他的要说的话讲出来，所以神可以用他所需能，他可以用任何的事情、任何东西来为他自己讲话。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自己也没有想太清楚。我希望大家呢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但是撒旦是绝对可以借着这个人工智能来迷惑人的，所以有人在这里，我看到几篇文章，说幕后说敌基督来了，敌基督，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工智能。那因为它确实是很迷惑人，它可以有很大的能力，它可以成为最理解你的，可能你的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你，这个人工智能它可以理解到他对你的理解，它可以用语言最准确的语言，把你内心的这个世界你需要完美的、几乎完美的表达出来。他可以讲出这最好像天衣无缝的真理，这个逻辑上都绝对的，这个没有一点的让你挑得出来刺儿的、挑出问题的这些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不能够拜他，因为他是受造物。 啊，不是造物主，啊，所以我们要站立的稳，千万不要被迷惑，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面对的挑战。谢谢大家。
好，谢谢周牧师的分享啊，我不知道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什么哈，那个你可以在这个 chat 里面先写出来啊，然后 等一下我们一起来问这个周牧师哈，我们也这边在这里就也问一下周牧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为您代祷的事项？要不要也分享一下？我们众弟兄姐妹也可以为您来祷告，请。
对，这个谢谢黄牧师。那我真的是很希望你们大家来为我祷告，因为现在我在寻找新的侍奉的方向。本来我原来是 CIU 毕业，当时那个 CIU 是它一个传统是要做 mission，所以很多 mission，很多宣教士在我们这个学校，很多同学都是宣教士，那也当时也领受了很多。那现在的话呢，真的是也在寻求神的带领的过程中，所以有时候呢也会，今天这个，你们为牧者祷告，是吧？他们牧者也会迷茫，也会，这个孤单，真的是，讲得很对，所以他们也是需要大家的祷告来支持，因为他们也是软弱的人，也需要恩典。所以呢，请大家为我祷告，使我能够找到方向，能够坚持下去，为主使用。谢谢大家。